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晚上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踏着这样舒适、柔软的音乐节拍，我又来准时赴你的约会了。感谢大家如约守候在收音机旁。每晚22:30到5:00，我们有一次不见面的约会。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财经夜读，我是你的好朋友安然。看到过一位爱尔兰作家写的一句话，他说：“没有经过黑夜的洗礼，就没有人会知道清晨对于他的心和眼睛来说有多甜美、多亲切。”今晚就让我们在如此恬静美好的夜色笼罩之中，静静地聆听故事，感受时尚，追忆似水流年，让书香陪伴我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十多年前，当拉里恩开始生产布拉兹娃娃的时候，朋友们都说他简直是疯了，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布拉兹娃娃如何与已经雄霸天下的芭比娃娃竞争。然而经过十年的发展，布拉兹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玩具娃娃之一。时代杂志这样评价，拉里恩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用瑕疵超越了完美的经典。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会一起来听布拉兹娃娃的故事。2009年，47岁的马修·泰勒还是英国议会下院最年轻的议员，被视为自由民主党最有前途的领军人物。然而，他却在2009年9月突然辞职。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晚上的流年，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人生最正确的一次选择。他的脸上有一道巨大而丑陋的胎记，然而他却开朗乐观，从未因此而感到自卑，因为父亲从小就告诉他，那胎记是天使的吻痕。今晚的真情，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天使的吻痕。节目最后的聆听经典，我要为你摘读陈忠实的一篇散文《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好了，每晚22:30，就让我们走入一个美妙的声音世界。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安然。十多年前，在纽约的第五号大街，有一家名叫 MGA 的玩具商店，老板拉里恩同时以自己的商店名称命名开办了一家小小的玩具娃娃公司，并且给娃娃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布拉茨。拉里恩的朋友们都说他简直是疯了，因为在玩具娃娃当中已经有一个雄霸天下的完美经典了，那就是诞生于1959年的芭比。在几代人的心目当中，芭比简直就像公主一般完美，你如何去和人们心中的经典竞争呢？拉里恩的朋友没有说错，布拉茨娃娃一生产出来就被积压在了仓库里，无人问津。仅仅两个月以后，他就无奈地选择了暂时关闭工厂。难道完美经典就真的无懈可击吗？拉里恩困惑极了。在一个周末的清晨，他独自一人拿起陈列在书房里的布拉茨娃娃深思了起来。这时 他那只有7岁的孩子走了进来。在玩耍的时候，孩子不小心将几滴墨水溅到了布拉兹娃娃的脸上。可让人意外的是，那个孩子反而开心地一把抱起布拉兹，走到镜子前哈哈大笑起来。拉里恩感到非常奇怪，孩子平时并不喜欢这个陈列在家里的娃娃呀，为什么他的脸上一有瑕疵反而就喜欢了呢？孩子指着布拉兹娃娃脸上的墨水污渍说，你不觉得他和我很像吗？看他那一脸的雀斑多可爱呀。雀斑，拉里恩细细看去，发现孩子说的的确是很形象，墨水污点果真像极了雀斑。拉里恩大胆地想，太完美的形象是不是容易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而瑕疵的出现却使这些娃娃们成了人们身边切实存在的朋友，甚至是他们自己。拉里恩顿时感到一阵激动，这其中是不是暗示着某一条能够超越经典的途径呢？不久后，拉里恩为自己的布拉茨娃娃打造了一个共有5位成员的组合，分别叫做雅斯敏、科洛、卡梅隆、小玉和萨莎。拉里恩一改模仿芭比的那种端庄高贵的完美造型，将他们打造成了肤色各异，而且来自不同种族，足蹬厚底靴，着装前卫热力四射的娃娃。最为主要的是，拉里恩都有意识地在他们的脸上制造了一些雀斑，这些瑕疵让人们一看就觉得耳目一新。推向市场以后，玩具相继被包括沃尔玛在内的各大连锁百货公司看中，并且收入橱窗，其平民化的特点很快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认同。在当年圣诞节的礼物销售市场中，布拉兹娃娃就以让人难以想象的销量一举击败芭比，排名时装玩偶第一，受欢迎程度震惊了整个玩具业。为了扩大品牌影响力，拉里恩接着又为布拉兹娃娃加入了激光唱片播放机，还有电话以及其他生活时尚产品，并且授权开发了包括寝具、太阳镜、鞋和电子游戏等等一系列布拉兹品牌产品。仅用了2年时间，布拉兹就成功打入了国际市场，打破了芭比独揽天下数十年的局面。经过10年的发展，拉里恩用持续的市场销量说明了布拉兹已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玩具娃娃之一。时代杂志这样评价，拉里恩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用瑕疵超越了完美的经典。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g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you were a tenderAnd callow fellow.
经济之声财经夜读继续陪伴着大家，我是安然。有人说，决定你是谁的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马修·泰勒所做出的人生最正确的一次决定。2009年，47岁的马修·泰勒还是英国议会下院最年轻的议员。他不仅在英国政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更被视为自由民主党未来最有前途的领军人物。媒体曾多次预测，以泰勒卓越的政治才能，极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下届首相。但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前途无限光明的政治家，却于2009年9月出人意料地向英国议会下院递交了一份辞呈，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不明就里的人们纷纷探问，泰勒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荒唐事儿呢？媒体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爆炸性新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终于采访到了当事人泰勒。得到的回答让媒体大跌眼镜。他是这么说的：我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照顾我生病的儿子。虽然议员们竭力挽留我，但是我去意已决，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没错，在外人看来，我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如果我以牺牲照顾儿子为代价，为自己换取所谓政治上的辉煌，我的人生也就失去了意义。1986年12月，年轻的泰勒接替了在车祸中丧生的前议会下院议员戴维·彭哈利根的职位。此后十几年间，泰勒一直是英国议会下院最年轻的议员，更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2005年，泰勒和妻子薇吉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之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分别是3岁的阿瑟和不到2岁的雅各布。在繁忙的公务间隙，泰勒经常开车载着全家往返于康沃尔和伦敦之间，根据路况和天气，一路上约花5到7个小时。在这短暂而难得的几个小时里，泰勒恨不得把对家人的爱全部弥补回来。尤其看着大儿子阿瑟一路上叽叽喳喳淘气的样子，他称赞阿瑟是一个卓越的旅行家。可是在2009年3月的一次旅行当中，阿瑟刚一坐进车里，竟一反常态地大喊大叫。当泰勒问他哪里不舒服的时候，阿瑟只是不停地说：我浑身难受，很难受，我讨厌这个破车子。泰勒以为阿瑟想换换环境，便于下次旅行时全家改乘火车，但是阿瑟依然大喊大叫。泰勒这才感到不对劲儿，忧心忡忡地对妻子说：是不是小家伙在哪次和同伴玩耍中受了伤啊？我们必须马上带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医生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详细检查以后得出结论，阿瑟患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癌症。在看到结果的一刹那，泰勒险些晕过去。在稍稍镇静以后，他极为悲伤地对妻子说：我决定立即辞掉议员职务，在家专心照顾小阿瑟。妻子劝他还是仔细考虑以后再做决定，泰勒坚定地对妻子说：我不想和其他议员一样无暇照顾儿子，我爱我的事业近乎于疯狂，但是事业与儿子的性命比起来，我 更爱我们的儿子。他接着说，如果因为事业而失去了儿子，事业再辉煌又有什么用呢？我心里十分清楚，既然已经做了决定，我就绝不后悔，请你尊重我的决定吧。当泰勒毅然将辞呈递上去以后，所有议员都极力地挽留他。他眼含泪水对大家说，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尽一个父亲的职责，请大家务必理解我。在泰勒的多次坚持下，英国议会下院只好接受了他的辞职请求。辞职后，泰勒有了充裕的时间照料患病的儿子阿瑟。他每天和儿子形影不离，细心安排儿子的饮食起居，鼓励儿子增强战胜病魔的勇气和信心。2009年12月，泰勒夫妇接受医生的建议，让阿瑟进行手术治疗。在儿子住院恢复期间，泰勒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寸步不离守候在儿子身旁。阿瑟曾经多次感激地对他说，爸爸，有你在的时刻，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增强了我康复的信心。每次听着儿子像大人似的话语，泰勒都情不自禁地泪水连连。在泰勒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儿子术后恢复得非常顺利，现在已经能和以前一样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主治医生感叹道，我看到过太多患这类病的孩子，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一个像阿瑟恢复得这么快，他是第一个。媒体一直跟踪泰勒辞职后的生活，当得知阿瑟在他细心照料下恢复迅速的时候，便蜂拥而至对他进行采访。泰勒说，当许多朋友和同事获悉我放弃了奋斗近20年的事业后，都大为吃惊，纷纷劝我三思。我当时告诉他们，我曾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我也想让我的孩子们同样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因此我才做出了辞职的决定。过去几个月的事实已经证明，我当初的决定完全正确。我一生中所做出的重大决定不计其数，而辞职是我人生所做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对此，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You walk a lonely road. 在时光的道路上，有些人眼中的草，终究会长成另一些人手中的宝。似水流年，缺陷正逐渐圆满，孤独也已经变得温暖。流年似水，让我们一起成长成熟。
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更新的人
谢谢所有好朋友们的继续守候，安然在电波的这一头继续陪伴着你。如果你有一个梦想，那么马上开始行动吧。每天就做一点点，日积月累，或许你就可以实现一个惊人的目标。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样一个小故事《秘密花园》。一个星期前，女儿卡罗琳打电话过来，说山顶上有人种了水仙，执意要我去看看。此刻我在途中，勉勉强强地赶着那两个小时的路程。通往山顶的路上不但刮着风，而且还被雾封锁着。我小心翼翼，慢慢地将车开到了卡罗琳的家里。我是一步也不肯走了，我说我留在这儿吃饭，只等雾一散开马上打道回府。卡罗琳说，可是我需要你帮忙将我捎到车库里，让我把车开出来好吗？我谨慎地问，离这儿多远？他说三分钟左右，我来开车吧，我已经习惯了。十分钟以后还没有到，我焦急地望着他，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三分钟就能到吗？他咧着嘴笑着说，我们绕了点弯路。我们已经到了山顶上，顶着像厚厚面纱似的浓雾，值得这么做吗？我心里想。到达一座小小的石头建筑的教堂以后，我们穿过它旁边的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沿着一条小道继续前行。雾气散去了一些，透出灰白而带着一些湿气的阳光。这是一条铺满了厚厚的老松针的小道，茂密的常青树照在我们头上，右边是一片很陡的斜坡。渐渐的，这地方的平和宁静抚慰了我的情绪。突然我转过一个弯后，吃惊的喘不过气来。就在我的眼前，就在这座山顶上，就在这一片沟壑和树林灌木间，有好几英亩的水仙花，各色各样的黄花怒放着，像象牙般的浅黄到柠檬般的深黄，漫山遍野地铺盖着，像一块美丽的地毯，一块燃烧着的地毯。是不是太阳倾倒了，如小溪般将金子露在山坡上？在这令人迷醉的黄色的正中间，是一片紫色的风信子，如瀑布倾泻其中。一条小径穿越花海，小径两旁是成排的珊瑚色的郁金香。仿佛这一切还不够美丽似的，忽然有一两只蓝鸟掠过花丛，或在花丛间嬉戏，它们品红色的胸脯和宝蓝色的翅膀，就像闪动着的宝石。一大堆的疑问涌上我的脑海， 是谁创造了这么美丽的景色和这样一座完美的花园？为什么？为什么在这样的地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带，这座花园是怎么建成的？走进花园的中心，有一栋小屋，我们看见了一行字：我知道您要什么，这儿是给您的回答。第一个回答是，一位妇女，两只手，两只脚和一点点想法。第二个回答是，一点点时间。第三个回答，开始于1958年。回家的途中，我沉默不语。我震撼于刚刚所见的一切，几乎无法说话。最后我说道，他改变了世界，他几乎在40年前就开始了，这些年里每天只做一点点，因为他每天一点点不停地努力，这个世界便永远地变美丽了。想象一下，如果我以前早有一个理想，早就开始努力，只需要在过去每年里每天做一点点，那我现在可以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呢？卡洛琳在我身旁看着笑了，她说，明天就开始吧，当然今天开始最好不过了。
北京时间22:5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让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Cookie 经济学，
欢迎来到 Cookie 经济学。今日查点：本身违法 ，illegal per se。司机只要测出血液中含有酒精，就会被认定酒后驾驶，其违法的原因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种根据行为判定违法的条款，就是本身违法。在美国，本身违法广泛应用于反垄断法，企业只要实施了法律禁止的垄断行为，不管动机和后果如何，法院都会直接判它非法。
瑞士一波路表为您准点报时，浪漫时刻一生相伴，瑞士一波路表。
北京时间23点整。